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这同作长老，也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又是同将来所要显现荣耀的，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按照神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怎样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定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啊，对不起啊，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关掉这个设备。好，这个对不起哈，我在读的这里是新译本，像你们当中可能有的人在读和合本，有人在读新译本。好，我们这样子，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经文比较多，我就挑最主要的这两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们求敬重那些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应当彼此和睦，弟兄们，你要听见，如此好，能力分析的，如此上智的，也要能问候的。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明白你在教会里面的心意。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也让我们存着温柔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道。主耶稣，我们也知道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所有的需要你都已经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神，在创世以前，这个历史里面发生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而且你是在掌管万事，为了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你旨意被招的人。你的眼目天天在你自己的教会身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所走的路，将来要走的路，都是在你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求主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恩典，按照你自己的美意，你的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为了这个在外出的陈牧师，你求主你保守他的脚步，祝福他在这个国内的这个事工，也求助你，也让他不论人到哪里，主耶稣你自己的恩典，你的福音也跟着他到哪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在跟这个陈牧师来商讨我这一次来Orlando 还有要分享的信息的时候，陈牧师就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请求，希望我讲到的时候能够讲教会为什么需要有牧师的这样子这一类的这个题目。所以经过一些祷告以后，然后这个思考一些圣经里面的经文，那我就今天讲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几段圣经。那这几段圣经就是讲牧羊人跟羊之间的这个关系，牧羊人跟羊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会一起看这个看几段的这个经文啊。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里面，这个讲到牧羊人对羊的这个责任。那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羊对牧羊人的这个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责任，是一个 mutual obligation，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从几段经文里面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牧羊人对羊的这个责任，那羊对牧羊人的这个责任。那同时间我们也透过这些经文也意识到为什么教会需要牧师，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段圣经，第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请各位弟兄姐妹把你的圣经也好，手机也好 ，iPad 也好，然后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在这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彼得给教会的这个长老一些劝勉，也是一些命令。那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彼得这样子讲的，我在这里读的是这个新译本的这个圣经。彼得说，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这个榜样。好，那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就讲说，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这个羊群。那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几个真理。第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谁有这个责任跟这个来牧养这个群羊？在教会里面，谁有这个责任来牧养这个群羊？那这一节圣经里面讲，这个是教会的这个长老。这个彼得说，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这个羊群。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的话，彼得他以长老的这个身份，那在这个在劝勉其他做长老的，我们怎么样这个来做长老？所以长老在教会里面，他一方面他有这个责任来做牧养的工作，另一方面上帝也给他这个权柄来做牧养的这个工作。那彼得命令教会的这些长老要牧养你们当中的这个群羊，然后再下去呢，彼得在告诉他们，当你们在做牧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第二节下半节，彼得说，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所以彼得在这里，他一方面告诉你们什么是不正确的态度，而什么是正确的态度。不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彼得说，不是出于勉强，正确的是什么？要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这个榜样。所以教会的长老在教会里面是这个是扮演这个牧养人的这个角色。这个那长老牧养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途径，很多不同的 means。 那这个包括什么？包括教会里面的这个讲道，包括教导，包括辅导，包括传福音。来到教会的羊，除了基督徒以外，还有福音朋友。那包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包括门徒训练栽培，包括引导他们，包括这个教会里面，这个看看神在感动谁，然后怎么发展这些未来的这个领袖等等，在团契的这些同工。所以长老这个东西全部都是跟牧养有关系，都牵涉到这个牧养。那有一些是私底下去做的，一对一的去做的。可是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最主要的这个途径是教会里面透过这个聚会，公开的这个聚会，固定的这个聚会。所以这个当然教会小的时候，如果教会只有三四十个人，四五十个人，那教会的长老他们可以来做这样子牧养的工作。如果教会大一点的呢，如果五六十个人，七八十个人，到了一百个人，甚至几百个人，上千的人，那怎么办？那教会的长老再多，他们没有办法来玩这个单单的靠这些长老来做这个牧养的工作，这个就是不可能的。所以长老需要其他的做神话语事工的这个弟兄的姐妹来协助他们来做牧养的这个工作。那什么叫做神话语事工啊？就是在教会里面不同的聚会里面做教导工作的，不论是主日学也好，不论是团契也好，其他做教导工作的这些同工，他们是在长老的带领之下，在长老的这个监督治理之下，来跟长老一起来搭配来做牧养的这个工作。所以将教会大一点的时候，那教会具有一个牧养的架构。那小教会的话，五六十个人，很多事情这个很容易解决的，几个电话一打，同工会已经开完了。如果教会现在是一百多个人，一百五十个人的话，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个所以教会的话，有这个有一个需要有一个牧养的这个架构。 这个所以这个长老其中一个工作在教会里面的话，就是来做治理。这个治理包括怎么样来 oversee， 怎么样来栽培同工，怎么样来管理不同的聚会里面教导的内容等等这些东西。因为这个聚会都是为了来牧养群羊所设立的，所以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长老来 oversee 所有的这些聚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在彼得前书这里，那其他的经文也提到长老的责任就是来牧养群羊。在使徒行传20章里面，这个保罗他把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长老请过来，然后来跟他们讲一些劝勉的话。为什么？因为保罗在以弗所那个地方跟他们一起了侍奉，然后栽培了他们。那现在保罗知道他以后没有再机会再去见他们，所以在使徒行传20章里面，我们17节我们读到他从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那所以保罗知道以后没有机会再见这些长老了，那他就跟他们讲了一些劝勉的话，提醒他们。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彼得要求这些长老们，这个要忠心的来做牧养的这个工作。这个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经这样的记载：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羊的监督，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保罗说，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养神自己的血所买出来的这个教会。所以这个保罗提醒这些长老，你们的这个工作是圣灵来感动你们，然后你们愿意承担的，是弟兄姐妹选你们出来的。现在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做全群的监督。这个监督这个字就是 oversee 的意思，oversee 来这个整个这个教会的这个运作。然后呢，然后用这个方式来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买出来的这个教会。所以长老的这个工作在这里讲的，一方面他是来做牧养的这个工作，一方面他的 oversee 在做这个监督，这两个是互相不可缺少的，一个是跟这两个有很密切的这个关联的。那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问了，如果教会里长老来做牧养的工作，那牧师来是干什么的，对不对？那我到现在为止我们讲来讲去都是在讲长老。那其实这个其实牧师呢是长老里面其中的一种，牧师是长老其中里面的一种。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 First Timothy 5，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保罗给提摩太一些教导，给他一些吩咐。这个，那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人，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们？那其中关于长老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7节里面这样子讲。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实际保罗说，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那这个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在长老里面有一些人是主要的工作来做治理教会的长老，另外一些长老的工作是讲道和教导的这个长老。那不是说这两个不同的长老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职分，是说所有的长老都有教导的责任，所有的长老都有治理的权柄。可是在长老群里面有一些人是专门花时间来做讲道跟教导的工作。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这个在 PCA 的这个教会里面叫做 teaching elder，教导的长老。 OK， 所以 PCA 里面我们有治理的长老跟教导的这个长老。那所有的这个长老都有治理的责任，所有的长老都有教导的这个责任。那可是有一些人是特别的，是上帝来要他们专心的来花更多的时间来做教导来做讲道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 在 PCA 教会里面，牧师的另外一个或者更常用的这个头衔是教导长老 ，teaching elder，teaching elder。OK， 所以这个啊，所以 PCA 里面我们有 teaching elder， 然后有这个教导的长老，有 ruling elder 这里的这个长老。那这个牧师这个字呢？牧师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啊？有谁知道？啊，一次，一次，所以啊，这个一次在哪里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牧师出现唯一的这个地方。那其实这个牧师、长老跟监督这三个头衔是指同一个职份。同一个 office， 牧师、长老跟监督是指同一个 office， 所以这个啊，同一个职分，所以在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这个牧师跟长老是一起来治理这个教会，一起来带领这个教会。那长老跟牧师们他们怎么样来带领这个教会呢？这个耶稣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这个耶稣再一次的来 reinstate 这个彼得，来做提醒他做牧养的这个工作。那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然后那次吩咐是什么？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这个小羊。那喂养什么呢？喂养就是用神的话来做喂养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里面有几个地方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怎么样需要怎么样来做这个牧养的工作。这个提摩太后书这个第二章十五节保罗这样子吩咐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保罗说，你应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蒙称许无愧的工人，正确地讲解真理的道。所以这个牧师来做牧养的工作，他是要来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他是用神的话语来做牧养的工作。这个啊，那圣经的功能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用圣经呢？因为提摩太后书这个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保罗这样子讲的，保罗说，并且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是能够使你有智慧，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救恩。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纠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了要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所以牧师在教会里面那最主要的牧养的途径是什么？就是透过讲道，透过教导，透过圣经。 OK，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节圣经里面提到十六节里面提到有四个功能，一个是教训，一个是责备，一个是纠正，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公义的训练，这四个 function， 这四个 role 在里面。那这个现在我们就没有办法详细的去讲了，如果讲的话，光是这节圣经四个 function 就是另外一篇讲道。那还有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一到二节，这个保罗吩咐提摩太说，我在神的面前，并且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来叮嘱你，务要传道，无论是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面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跟劝勉人。所以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你在这个无论是何事，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面的忍耐和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圣经讲到的这个过程里面，教导的过程里面，牧养的过程里面，这个传道人要用圣经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在这个牧养里面这个扮演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教会的长老也好，牧师也好，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做牧养的工作的时候，是要透过神的话。透过神的话，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当讨论牧羊人跟羊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互相的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是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去讲的。所以长老不只是他明白圣经，并且又有系统的去明白圣经。那什么叫做有系统的去明白圣经呢？ 系统的明白圣经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架构性的全面性的认识。这种是什么？这个叫做教义，这个叫 doctrine， 这个叫 doctrine。 那在教会里面做长老，教会里当牧师，那这个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里面提到这个其中一个做长老的这个资格是什么，就是能够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人。那这里讲的这个道理这个字，在这个和合本也好，新译本也好，这个圣经原来文字的这个字是 doctrine， 是教义。所以教牧书信里面这个教义这个字出现了很多很多地方。那很可惜的，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没有把它翻成教义，而是很多时候用的是教导，纯正的这个道理或者纯正的这个教导。所以长老他对这个牧师对圣经这个理解，他这个不但是对经文的这个理解，并且他要学这个教义，他用这个纯正的这个教义，他能够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劝勉人，这个是怎么样来 build up， 来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并且能够折服反对的人，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这个偏差错误的教导临到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那这个长老要用圣经来这个反驳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等等。所以那这几节圣经我们刚才看的就是长老谁有责任来牧养群羊，我要教会的这个长老，牧师是长老里面其中的一种，他特别的这个要花时间在讲道跟教导的这个事工上面。所有的长老都有牧养的责任，所有的长老都有教导的这个责任，所有的长老都有治理的这个权柄。那这个长老来不是单单是自己长老们一起来牧养群羊，而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一个架构，有不同的团队一起来牧养这个群羊。好，那长老牧养的对象是谁？长老牧养的对象是谁？当然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他来教会里面的话，他是个福音朋友，那教会有责任来牧养他。这个牧养就是把他怎么样带到福音的面前来，帮助他信主。那这个另外的话，基督徒的话，是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长老对他有牧养的责任呢？假如一个人来了三次或者四次，或者他一年来到五六次，教会是不是对他有牧养的这个责任呢？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我们刚才读的彼得说，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这个和合本也好，新译本也好，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翻译得很好。这个 NIV 这样子翻译的，这个 NIV 把它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翻译成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说是翻成 Be shepherd of God's flock that is under your care， under your care。 那教会的长老对基督徒来讲有责任去牧养谁？牧养那些 under 他们 care 的这些羊群。 OK， 这个是这个意思。那谁是 under 他们的 care？ 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当你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当从你从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你换入教会的时候，当你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你跟教会之间有一个约的这个关系，有一个约的这个关系。很多教会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签会员盟约 ，OK， 这个membership covenant。那教会是一个立约的团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我们跟个人跟上帝之间发生联系，我跟耶稣有这个约的这个关系。OK， 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这个饼这个杯是由他的宝血他的身体所立的这个新约。所以今天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跟耶稣之间有这个约的这个关系，我们在他的约之下。同时之间，当我们受洗，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加入一个立约的团体。教会是一个立约的团体。所以你看这个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当耶和华拯救他们出埃及 ，OK， 他们西乃山上跟上帝立约。现在不是他们个人跟上帝立约 ，No， 是整个团体他们跟上帝立约。所以今天你加入教会的时候， 你就成为这个立约的团体里面的一份子。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教会的长老的 leadership 领导之下的这个 care。你现在加入教会的时候，你承认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是我的牧师，我的长老，他们是我的领袖，他们对我有牧养的责任，我对他们有顺服的责任。那如果你去教会聚会，你没有加入教会呢？那谁对你有牧养的责任？你以前那个教会的牧师跟长老。那如果你长期住在这个地方，你没有转会的话，他们如何牧养你？你如何去尽你的义务去支持你原来的那个教会？所以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开始固定聚会了，也许你探访不同的教会，那你一定要加入一个地方的这个教会。当你加入地方的教会的那一天，成为教会的羊，那教会你就是 N 的这个教会长老会的 care， 那他们对你有牧养的这个责任，你对他们也有支持他们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责任是双方面的。这个 obligation 是 mutual， 所以教会牧养的人对羊有责任，羊对教会的这个牧养的人有这个责任，所以这个会员盟约就是这个意思。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的会员的盟约签了这个字的时候 ，OK，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教会怎么样做？我们教会的话，崇拜结束之后，请他们到前面来。我们长老跟他们握手，然后给他一个会员证，当面交给他一个 membership 这个 certificate， 欢迎他们加入这个教会。所以这个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在教会的这个登记名册上有名的时候，你是教会的会友，教会的长老对你有牧养这个责任。那你对教会的 leader， 教会的领袖，你同样的也有这个责任。那这个责任是什么？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看另外几节圣经。那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圣经，希伯来书13:17。希伯来书13:17，你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13:17，或者把你 iPad、iPhone、Android 翻到 U Version， 翻到希伯来书13:17。希伯来书13:17这样子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就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这里讲到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的灵魂警醒。那谁是领导你们的人？领导你们的人就是你加入这个教会的这些长老，牧师是其中一个长老。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的责任就是来领导，来牧养。那作为这个做牧养的人，他们的其中一个工作是什么？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这里讲了希伯来书13:17，为你们灵魂警醒。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这个他们在神的面前要交账，要为他们所做的牧养的工作来交账。好，所以这个这里很重要。这里讲到教会牧养的人，你有这个权柄，也要担当这个责任，你有这个 authority。你也有 accountability， 在上帝面前你有 accountability， 你要负这个责任，所以你有这个权柄，你有这个责任，你将来要耶稣的面前，你要为牧养的工作来交账。所以彼得前书5:4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彼得就是说，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那将来做教会当长老，有没有薪水拿？ Okay， 要担当很多的付很多的代价，然后还要劳心劳力的来做牧养的工作。那将来得到什么呢？我要耶稣再来的时候，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这个牧长的意思就是 chief shepherd， 所以教会的长老、牧师也好，都是来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牧人之下的小牧人，这样子。到了牧长的头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必定得到永不衰残荣耀的这个冠冕。所以 所以一方面啊，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来有不同的奖赏来奖赏在教会里面来劳苦的这些人，做牧养工作的人，面对教会头痛的问题的人，来治理教会的人。那一方面，这个他们也为他们牧养的工作来做交账，啊，为他们灵魂的工作来做交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双方面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如果错误的认识呢？那我碰到有的教会有错误的认识，有的教会错误的认识是什么？长老是教会选出来的 senator， 不同团契里面选出来的这个参议员，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为我们的利益来讲话，他带着这个心态来选长老，那这个就错误的。错误的话，那如果有人出来当长老，他不意识到说，哦，我现在要跟耶稣交账，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为我牧养的这个工作来做交账，我有责任来做牧养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这个认识要双方面的，一方面出来当长老的人，他要意识到我在神的面前我的负的责任是什么。另外一方面，会有需要知道，今天我选一个人出来，把他放到长老的权柄这个位置上面，那他对我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我对他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所以作为牧养的人，这个神的面前这个责任是很大的。OK， 那同样的，同时，那上帝也要求那些被牧养的人，被牧养的人。要尊重他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他们的这个人。对，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上半节说，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Okay， 所以这个责任 responsibility 跟这个权柄 authority 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割的，跟 accountability 要负的责任，这三个事情是不能够分开来的。那如果长老要做牧养的工作，他没有权柄的话，教会不听他们的，那他们怎么办？那这个变成没有办法来做。如果他有权柄，可是他没有在尽该尽的这个责任，那搞到最后的羊会受到这个亏损。为什么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来吩咐这个群羊？啊，那警醒什么？他们为你们灵魂警醒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情况之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教会在属灵的征战情况之下。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而使你们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所以这个长老是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在这个带领这个弟兄姐妹来打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那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节。那今天如果在征战的当中敌人打来了，那如果这个指挥官发号施令，下面的人不听，那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要说征战，你晚上新闻很多时候看到美军又在 Afghanistan 那个阿富汗这个地方被 ambushed， 如果敌人的炮火攻来了，这个 mortar 这个迫击炮导弹也打进来了，这个指挥官说发号施令，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然后怎么样去躲藏等等，他一发号施令，下面的这个排长他说啊，这个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商讨。那这时候炮弹子弹都往这边飞过来，搞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的后果是很危险的，很可怕的。OK， 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啊。所以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情况之下。那如果。领导的没有尽领导的责任，或者被领导的没有该尽被领导的责任的结果是什么？十七节下半节说，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为你们灵魂警醒，来在耶稣面前交账。交账的时候有两个交账法，一个是快快乐乐，一个是叹息。 那什么叫做快快乐乐？如果你在长老的牧养之下，你邻里在长进，你家你邻里面在往前走，你家里面在很蒙神的这个祝福，儿女他们也是乖乖来教会的，那这个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你这个在上帝面前，你在负责不同的这个责任，发挥属灵的恩赐，在一个团队之下，在长老的教会的力的带领之下，来发挥你的恩赐，好好的来打这个漂漂亮亮的跟教会一起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是交通的时候快快乐乐。那叹息呢？叹息的话就不好了，叹息呢就是这个基督徒，虽然教会有聚会，有安排好聚会，有很杀了的这个教导，可是他聚会没有来，或者是他走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面，长老去跟他劝解他，结果他不愿意听。被基督徒的话，我们有不同的基督徒，有的像后果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走信心的道路，那还有一种是罗德新约圣经说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得救的人，罗德的下场不好，创世纪里面你们去看罗德的下场不好，他的孩子下场也不好。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上帝要我们并且得到耶稣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上帝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上帝设立他自己的教会，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他的牧养的这个人，然后上帝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怎么样来在这个被牧养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灵里面来长进，然后怎么样来好好的学习圣经，我们怎样发挥属灵的恩赐，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搭配，我们怎么样在行神的道的过程当中经历神。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所以教会在一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情况之下，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这样子警告我们，彼得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今天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情况之下，那我们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谁？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仇敌是魔鬼，魔鬼在干什么？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需要有人为你警醒。那你知道为什么彼得会讲这句话呢？这是彼得老年的时候讲的话。为什么彼得讲这句话？因为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跟他门徒讲，今天晚上魔鬼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们都要跌倒，都要离开。彼得说 no, 不会有这个事情，就算他们都跌倒，我是永远不会跌倒的，耶稣你可以信了我。结果呢？结果不行，天亮以前三次不认主。那耶稣事先警告他们，今天晚上魔鬼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可是我已经为你祷告，让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所以彼得为什么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因为他被吞吃过，因为他有过这个经验，所以他现在劝告教会里的其他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不要轻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希伯来书17章说，你们要使他们交战的时候快快乐乐，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如果交战的时候，这个牧羊的人尽了他们的这个责任，可是羊没有去听，没有来跟从的话，那没有尊重他们所教导的这个圣经，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交战的时候叹息，没有办法，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OK，所以那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2节到13节，这一节圣经也是在教导这个羊对带领他们的人的责任。帖撒罗尼迦5章12节到13节，我弟兄们，我们求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 又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要用爱心的格外尊重他们。这个跟前面希伯来书讲的也是同一回事情。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这些劳苦的人是谁啊？你们中间的这些长老 ，OK， 你们中间的这些长老，尤其是治理的长老，啊，因为他们全世界还要上班的，然后他们在上班，一下班了以后，然后在教会里面来做治理的这个工作。所以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教会的长老，那也在你们中间劳苦，啊，在治理你们，然后在劝诫你们。然后又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有爱心的格外去尊重他们。所以你的牧养的人是谁？牧养你的人是谁？教会的长老会，治理的长老，教导的这个长老。那他们就是你们应当敬重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也是为你们的灵魂警醒，也是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为你们的灵魂来交账的人。那这些人，圣经说你们要听从，你们要听从。所以教会圣经里面，上帝的圣经里面讲明的这个职分，这个 office， 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权柄是什么？他在神的面前他要负的责任是什么？这个职分。那今天谁来委派他们来这个职分里面？当然圣灵在里面，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们，他们愿意承担这个职分。可是还有一件事情跟这个一样重要的，是谁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上面？是你们。当你们选一个人出来当长老的时候，当你们开会员大会投票请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在这里当牧师的时候，在这个开那个会员大会的时候，不论是选长治理长老也好，聘牧也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当然他们也不是勉强的，不是出于勉强啊，是出于乐意的，不是出于，所以是教会把这些弟兄放在这样子这个位置上面，那他们也甘心乐意，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这个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的这个荣耀的缘故，为了愿意看到教会在灵里面兴旺的这个缘故，愿意看到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的教会的兴旺的这个缘故被荣耀，愿意看到弟兄姐妹灵里面的这个长进，愿意看到教会更加的成熟，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们愿意来负担这样子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讲，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为他们的工作，你们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那今天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设立他自己的教会，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设立这些不同的这个职分。那耶稣基督没有撇下我们像孤儿一样，也没有撇下我们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那今天有的教会没有牧师，有的教会没有长老，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在 PCA 教会里面教会的话我们有牧师有长老，所以上帝透过这些 leader 来牧养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也盼望教会在这个牧养的情况之下，我们连续不断的，我们一直在往前走。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这里设立你自己的教会，也知道教会走的路是你在创世以前你都所知道的，也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扮演我们你要我们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我们做牧养工作的，求助你自己给我们加添爱心，加添忍耐，给我们这个恩赐，给我们灵里面有这样子的这种 perseverance， 一起来在这边来做牧养的这个工作， 求主你自己加添力量给我们，也为了这里啊附近有这样一个神学院有机会能够接受装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也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透过圣经透过圣经的教导讲道，我们更加的成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灵里面的长进，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精兵，我们能够扮演你要我们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到你的耶稣基督里面呼召我们，所以我们得到这些奖赏，让我们在侍奉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生命对吧，因为跟随你的缘故，因为按照你自己话语去行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被你所更新，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